的理论，对对神当初创造人来说是个外国的东西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用一个波斯的王，一个外国的王，不是大卫王，那是用一个外国的王来，或者一个外邦的王。现在你看有很多掺杂的东西，不是原来的东西已经进来，那一个罪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一个罪进到我亚当里面，结果因为亚当吃了禁果背叛的结果，我们知道这个魂就开始有畸形的发展，那个灵死了，魂开始畸形的发展，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身体控制我们的魂，魂就因为灵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人呢可以说颠倒过来。那我们感谢主，以色列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现在有一个工作，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带领，不光是像我们得救以前这个人完全颠倒的，那慢慢慢慢的有一天圣灵要做工作到一个地步，圣灵在那掌权，魂不在灵的权柄底下，身体能够听我们魂的话，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正常人，那这种的经历呢可以说就是正常基础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以色列这本书乃是告诉我们如何的能够活在圣灵里，或者说就像加拉太所说的，我们应该在圣灵里行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圣灵里生活，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，我们日常生活应该生活在圣灵里，那那个情形呢就能够显出那个正常的光，这个人呢就矫正过来。所以我们要看见在整本的以色列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亚哈斯鲁王呢，这个人是倒过来，人倒过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故事的开始乃是因为他喝酒了，他心中快乐，酒精在他上面刺激他，结果他里面有一个冲动，肉体的冲动，他巴不得人能看见他王后的美貌，就外面来说他爱他的王后，他给他一个机会，但严格说来最终的分析我们知道，他要彰显他的，他要给世界人看见他不只有这么多的丰富，现在要让人看见他在这许多成就里面一个非常高的成就，因为他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王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就立刻就下了决定，我们叫意志乃是魂里面的东西，但当他在那里意志决定的时候，没有经过他的理智，不过身体的一个刺激他就听话。所以今天许多人醉酒，许多人赌博，许多人吸毒，那个原则什么原则呢？那个原则都是这个人从身体化的原则。许多人不光吃了，而是要吃好的，还有一个吃好的欲望，他不那样吃他不能够满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这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受我们身体支配，我们所寻求的是感官上的刺激，当我们感官上得到满足了，我们就满足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这个人是颠倒过来的，所以我们所有的难处都是从这里开始，当一个人颠倒的时候，所有的难处是必定，就是人今天不认识圣灵，不知道活在圣灵里面。神给堕落人有一个拯救，什么拯救呢？就是在他那个堕落的魂里面，他最少他这个人没有圣灵引导，但是最少理智能够帮助他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在朝廷里面，在这个亚哈斯鲁朝廷里面有七个哲人，有七个通达职务的哲人，或者说翻译成谋士，或者说这些是非常算智慧的人，常常见王的面。所以在我们的魂里面常常见我们面的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心思，魂里面有心思，有情感，也有意志。但是呢，他因着受了刺激，因着受了身体的刺激，结果呢，魂他的情感就动了，他立刻就越过他的理智，就达到他的决定。那等到达到决定以后，他知道里面是不妥，他知道那个不过是心中他发怒，心中发烧就是。那因为那个缘故，结果怎样呢？结果我们知道说，那个迷雾干就出来了。迷雾干就代表一个堕落的魂，经过心性发展以后，那么那个心思变了形的情绪。所以因此我们这个人常常在肉体里面的缘故，所以当我们行动了以后，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思就能称义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知道迷雾干就在那头王的所好，头心思就头魂的所好， 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多人偏离了神的旨意，很多人不走在神的旨意中间，他还是平安的，因为他还能够走一种道路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母肝在那里说话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母肝在那里说话的时候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良心的声音被压制，他慢慢开始良心平安，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。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的确不合乎神的心意，从神的话是很不容易解释，但是很神奇，慢慢慢慢这个弟兄平安了，慢慢慢慢那个姊妹平安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他接受了那个畸形的或者变了形的心思的解释，他满意了。满意的结果呢？结果就把要挖石器分享。那瓦斯提乃是代表良心，因为那个瓦斯提的意思是最好的意思，在人在人得救以前，在人身上最好的一部分就是良心。那现在因着我们在主面前不忠心的缘故，因着听从你母肝的结果，我们最后就以为这话是唯美，然后呢我们自自然然的我们就忽略了良心的感觉，我们慢慢的就压制了良心的声音。所以这样你看见魂灵就受了压制，灵里面一个功用，那个功用呢就是良心就受了压制，那这个人当然就颠倒了，本来的灵在最上面，魂在中间，然后体在最下面，那现在呢体反而跑到上面去，魂在当中，灵呢就完全被废，那个圣灵的声音呢，良心的声音呢就完全压制下来。那这个明显的是显在那些没有得救的人，但是今天就是得救的人，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不是那样听身体的话，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是属魂的人，我们这个人魂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这个人还是多少时候我们能够压制圣灵声音的感觉，我们压制了良心的声音。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亚瑟路的确代表我们这个人，这个人呢天然里面的人，而且呢是颠倒过来的。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亚哈斯路里面许多魂的表现。那所谓魂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属魂的人，那这个人第一他表现自我炫耀，第二呢我们看见他的意志特别强，当他自己有一个决定以后，怎么样都不能更改，错了也不更改，后悔了也不更改。我们在亚哈斯路的确后悔了，的确想念瓦斯提，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出来的命令是永远不能更改的。所以这就说是一个属魂的人何等的刚硬，一个属魂人最高的表现就是刚硬，就显在他的意志上，他的主张是最好的主张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更改。所以这是第二个自我主张。那么到了第三的时候，我们看他一个表现是自我贬值的表现，自我贬值就是变相的骄傲。那么到了第四，我们看见他是个自义的，是非常自义的，非常自私的，他做什么事情都能给他一个非常圆满的解释，因为解释来解释去的缘故，我们叫他良心平安。那还有呢，我们知道他是个自爱的，从表面来说他是一个爱皇后的人，他能够说你如果求什么我就给你，我可以把国的一半给你，但另一面呢他可以三十天和哈曼在一起饮酒，他可以三十天不见王后的你。所以最终的分析我们知道说他所爱的是爱他的，他是爱他，他是爱他那个爱他妻子那个爱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魂里面一个很要紧的表现，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是爱我们自己，我们以为我们爱他，但是严格说来我们是爱我们自己，我们以为我们是爱弟兄，严格说来我们是爱我们自己。怎么知道呢？什么时候我们的爱被得罪，什么时候我们受伤了，那这个时候那个反应就说出我们这个人到底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亚哈斯路的光景。那末了我们这有一个表现，它是自我放纵的表现，他是顺着他的心思，他从来不照着一个原则在那的心思，所以他顺着他的性子废掉皇后，后来也顺着他的性子在那里选择皇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在亚哈斯路里面，或者说亚哈斯路如何的来表现，如何的来这个形容我们这个人，如何的来说出我们里面实在的光景。 那这个不过这个是给我们看见亚哈水鲁，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亚哈水鲁。但是呢，如果光停在这里，我想不是这本书的目的。所以这本书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两个人物，一个是摩西改，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把摩西改和以斯帖并起来看。当我们看亚哈水鲁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印象，那个印象就是什么都是大，规模也是大，什么都是大，而魂里面有个要求，就是要求大。所以当一个人呢，一属灵了以后，你在主面前有得救了以后，或者任意世界什么见证以后，他自自然然在他里面的感觉，那个要求是大的要求。所以我们天眼里面很喜欢数字127分，我们天眼里面，我们如果去读，我们来数算那个亚哈水鲁的丰富的话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看见摩西改或者以斯帖，你有在有一件事情上，你发现是和亚哈鲁是绝对成为强烈对比。那我怕说在这件事情上，因为我们没有怎么拯救的缘故，我们虽然在属灵事情上，我们所要求所盼望的常常和圣灵所要求的所盼望的不一样。在圣灵的盼望里面，教会不过像个芥菜种一样，但是一个人盼望大的缘故，结果最后你就看见他能成为一个大树一样。一个小的芥菜种小不错，但是它里面充满了无限的生命，那个东西能够供应人。乃至当这个东西变了形了以后，那因着人盼望大的缘故，你知道魂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浩大。不要以为说只有不信的人像秦始皇那样的浩大，没有这件事。我们知道这不光是亚哈水鲁是浩大，亚哈水鲁就是浩大提供，它刚好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里面天然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浩大提供。那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盼望，但是我们对属灵的世界有盼望。我们要建立一个东西，是在我根据我们魂里面一个想望，一个情形。那如果是亚哈水鲁把见证放在亚哈水鲁手里的话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都是都大，什么规模都是大。但是我们要问说，这个是不是圣灵所要的？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如果好好来读圣经的话，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。我们如果来看摩西改和以斯帖，那首先我们要问说，这个摩西改到底代表什么呢？我想非常简单，如果亚哈水鲁代表我们这个人的魂的话，那摩西改呢是代表圣灵的。那等一等就很清楚，整本的以斯帖给我们看一句，摩西改的确是站在圣灵的地位上。那么我们以斯帖代表什么呢？以斯帖乃是代表更新的灵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发现说以斯帖是要比瓦斯基好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瓦斯基不过是灵里面的一个部分，灵一共有三个作用，一个是良心，一个是直觉，另外一个是交通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人就是没有得救，人还把良心这个东西啊放在人里面，作为最后一根线，最后的喊话筒，盼望借着那个能够与灵与人得救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灵里面另外两个功用就恢复过来，一个是交通，另外一个是直觉。所以这个灵呢，的的确确是比瓦斯基好，以斯帖的确是比瓦斯基好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认识谁是以斯帖，我们要认识谁是瓦斯基，我们要认识谁是以斯帖，我们要认识谁是摩西改，到底摩西改代表什么？到底以斯帖我们圣对不起，摩西改是代表圣灵，以斯帖是代表更新的灵。但圣灵如何借着他主的话来把圣灵形容给我们看，把以斯帖形容给我们看？那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很仔细，我们的感觉必须细腻才可以。特别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圣灵啊，是以斯帖啊，把一幅图画给我们看。一面你给我们看亚哈水鲁是浩大提供，什么都是大的。那么就是等他得救以后呢，他也把同样的原则放在属灵的事情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在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错觉。那现在我们要看圣灵怎么工作，到底圣灵的表现，或者说圣灵的情形是个什么情形？那么以斯帖是个什么情形？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 我们不仅要认识魂，我们要认识圣灵，我们要认识更新的灵。那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活在灵里面，这个话对不对？当然是对的。如果有弟兄姊妹说我们应该活在灵里，这个话对不对？当然是对的。因为是圣经里面的话，圣经说我们应该在灵里面 walk in the spirit， 应该在灵里。那在灵里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灵圣灵里面生活来。那么怎样在圣灵里生活？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生活？那这个就是以色列我们看见。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以色列，我们就知道一个人真正在圣灵里面，一个人真的在灵里面生活，或者说一个人真的在灵里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灵里？我们昨天看见在魂里面有许多的表现，那么在灵里面一定也有些表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好好来读以色列的话，我们就的确发现圣灵是把这些图画画描写给我们看。所以但愿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，一面要认识魂，要认识我们自己，但另一面呢，我们要认识圣灵，我们要在圣灵的工作上。但另一面我们也需要认识我们那个更新的灵。当我们在这个更新的灵里面来生活的时候，而且顺从圣灵的时候，那一定有个表面，一定有个结果的。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有认识的话，我们的路就不会走差了。而且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圣灵有一个带领的，慢慢等一等经过一些，我们能够对于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能够有很清楚的领悟。那么摩西改很有意思，亚哈岁路是王，是高大的，亚哈岁路一切都是大。但是摩西改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文的意思是小的人的意思。这个是我们的观念里面怎么样都不能想象到的。这里的摩西改和亚哈岁路成为强烈的对比。那对我们来看，如果圣灵的工作一切都是大的，这个是我们的观念。但是在这里圣灵写摩西圣经的时候，用摩西来形容圣灵的时候，其实他在里面原文的意思，这个人是小的人，是小的人，不是小人，是小的人，不是大的。这个小的人呢，是特别对付那个亚哈岁路大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个带领，要传我们的观念，要让我们知道到底今天圣灵的工作是什么。这个我们想也想不到的，圣灵在这里是小。那么你说圣灵是小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我们如果读圣经，我们非常清楚。你记得以利亚的故事，以利亚他逃命了，因为他被耶西别的先知在那也被这个被敌人追赶了，所以他要求死。但是陷到他自己里面，他躲在山洞，他完全陷在自己里面。你知道一个人在山洞里面，一个人非常可怜，非常自怜。所以后来他就跟谁说，你看呢、啊、现在他我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他们还要在那里寻求我的命。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，一面有被逼迫的感觉，另一面呢，他觉得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在生存。现在你看看他们还要我的命，这么多人通通失败了，就我一个人在生存。所以这个时候神说，你不能待在山洞，你到山上来。这个时候神一定要把我们从己的感觉，从己的那个监牢里面出来才可以，到山顶上来。到山上来的时候，结果你看有一阵风景，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从那里经过。但是主的话怎么说呢？耶和华主神不在风里。那等一等呢，风以后有地震，圣经怎么说呢？神也不在其中。等到地震过了以后呢，圣经说有火，火也不在其中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当我们想象幻想，或者当我们这里想象圣灵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总以为在我们那如果有一个经历像风一样，像地震一样，像火一样，那是圣灵的声音，那一定是个圣灵带领，那个声音一定是圣灵的声音。真的很稀奇，圣经给我们看着神也不在风里面，圣灵也不在地震里面，也不在火里面，乃是在火的后面。圣经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。哦，亲爱的弟兄，圣灵是怎么做工的？圣灵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做工的？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改小的人，那个声音是个微小的声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他是在我们里面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引导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说。在灵里行的意思就是说，让我们能够听见那微小的声音，那个听见是个很大的开始。然后那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你，利亚说，我为着 我为着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像话的句子。你太自意了，你以为是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得胜者，但你不要忘记还有七千人是没有像话的句子。弟兄姊妹，那句话就把整个以利亚这个人叫死，以利亚是得胜者。我们的神界的上不知道行了多大的，他实在有得胜的经历，但这个人是被己包围的一个人。他因着得胜，因着追求，因着爱主的缘故，他觉得全世界就我这个人是了。但是说不行，你要到台上来。现在胜利要怎么做？胜利要给你看一个像我们这样人多的人。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，是和我年龄差不多。他有一次啊，因为他在从前我们在一起追求时，我们总是盼望遇见一些属灵的人，一些属灵的伟人。那么这个弟兄啊，很有追求，也很爱主，他也盼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属灵的人。所以我们年幼的在一起追求，那个时候实在说了都有一些，我不现在回头我不能说是雄心了、啊，实在是一些野心了、啊。我们都盼望将来，要么就是做格里汉，要么就是做尼托圣地，要么做姊妹，要么就做甘恩夫人，否则我就不做。我要做这样的基督徒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就非常佩服那些基督徒，像非常那个有能力的弟兄，像穆迪了，像穆勒了，这些人我们非常佩服他们。而且呢，所以我们在地上去找啊，盼望能够找主在今天的地上还留下一些爱主的人，就像穆勒一样，像穆迪一样。那结果有一天，这个弟兄啊，就跑到一个弟兄面前。那这个弟兄实在是被主大用的一个真的仆人。我想我们在座都认识他，那么很多人都认识他。那么这个弟兄，那么当这个年轻弟兄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，里面呢非常的喜乐。他那个不小心呢就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：他弟兄啊，像你这样属灵的人呢、啊，全世界到底有几个？那么那个弟兄后来怎么回答？他用了中国的一个成语啊，车载斗量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圣灵，如果带领我们的结果不是带领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一个人，没有不可能的。圣灵带领到最终的地步，就像我们这样的多得很。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，我是不向巴黎学习的，但有几千人也是不向巴黎学习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活在圣灵？什么叫做行活在圣灵里面？就是活在那个微小的圣灵里面，而那个微小的声音是把我们这个大的人，这个大的像亚哈斯鲁一样做王的人，越过越小，越过越小，越过越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的工作什么呢？圣灵工作从一起头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变小，这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非常盼望圣灵啊，能够被圣灵充满，让圣灵更多的工作。我说感谢主，如果圣灵真的充满我们的话，我们这个要变成灰尘。如果圣灵真的要被人会场，他是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变小了。那不光在我们身上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最明显的就是保罗。保罗一得救以后，他就不再叫保罗，变成叫什么呢？叫做保罗。那么你我知道保罗的名字什么意思？你保罗名字小的意思。所以你看看，这个就是摩西改工作的结果，圣灵工作的结果。圣灵的工作还用了微小的声音，把我们这个像亚哈斯的像扫罗那样的人，慢慢的就把我们缩小，慢慢就把我们变小了，变得没有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圣灵在保罗身上一步一步在，当他越活在灵里面的时候，当他越活在灵中，越跟随圣灵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慢慢的发现他变小了。他起头怎么说呢？他起头说，我在众使徒中间是最小，在十二使徒里面是很小的。那我们要说保罗还很大，因为这么多使徒很大，他的使徒里面是最小的，那么我们就要还是很大很大。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呢，他越成熟，他越活在圣灵里面，圣灵在身上越过越带领，让他说你们要行在苦灵，越在灵里面生活。结果最后他怎么说呢？最后他说，我在众圣徒中间是最小的，众圣徒中间最小的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我今天能够得到整个所有肢体的帮助，每一个肢体都比我大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是在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这一人当然是我们的主了。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得到我们弟兄的帮助。 如果你发现这里有十个弟兄比我大，你能够得到十个弟兄的帮助。如果你觉得这里有二十个弟兄比我大，你就能够得到二十个弟兄姊妹的帮助。如果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不能得到弟兄姊妹的帮助，那证明我是最大的。但是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我是众圣徒中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工作的结果把保罗变得更小更小更小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好多年我里面有一个纳闷的事，就是因为很爱主的弟兄，很属灵的弟兄，在主面前很有分量的弟兄，他每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啊，那后面的属款啊，就是年龄他比我长，就是属灵呢不知道长到哪里去，那么就是各方面来讲，但他无论如何是没有问题，他的确是因为是因为这个很有分量的弟兄。但是后面属款的时候啊，都是主内小弟。那亲爱的弟兄，我始终觉得这会不会有点做作了？这会不会有点不对呢？这个不对，就中国来讲不能这样做。但等到后来我认识这个弟兄以后，我才领会一点，只有一个真正感觉到我是所有众圣徒中最小的，他能写那样的信，那的确能写这样的。那么等到你再见到这个弟兄的时候，很稀奇，你跟这个弟兄啊，好像没有什么这个。在美国很多弟兄碰到他，当很多弟兄碰到他的时候觉得好像他，你如果真的见到他，他很容易亲近，而且呢你好好的谈话，你不觉得他有很大的亮光，他给你的感觉觉得什么呢？觉得什么人都可以教训他，什么人都可以帮助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比所有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怕今天许多时候，当我们写信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追求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主内小弟这几个字我们写不出来的。我们多多少少，因为你讲主内，你不讲主内是另外一件事。就像肉体里面当然有长辈有晚辈没有问题的，不可能说是一个做儿子和父亲是弟兄，这个不能的，这个地上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问题我们真的在感觉里面，我们会不会圣灵做工到一个地步，是每一个弟兄都能帮助我？当我发现每个弟兄都能帮助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就开始得帮助，我能够从最小的一个自己身上得到帮助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圣灵更把保罗缩小到个什么地步呢？他说在罪人中间我是罪魁。圣灵用的字眼我们要小心，圣灵不说从前我是罪魁，不是 I was， 他不是 I am， 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难道保罗不成熟了？难道保罗不是爱主？难道保罗他不是越过越圣洁？他怎么他现在说是他是众圣徒，他怎么说是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呢？弟兄姊妹，因为说他真的在光里面，圣灵的确越过越把他带到灰尘的光，带到一无所有的情形。在那种情形之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能说呢？他只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用的就是经典。然而我蒙了怜悯，在那个时候他不只是写信的时候像以往一样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，他写到提摩太后书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写到提摩太书，他总喜欢说愿恩惠平安怜悯归给你们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认识什么叫做怜悯。恩典和怜悯有一点不同，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恩典。我把我的钱给一个乞丐，这是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保罗说然而我蒙着怜悯的时候，一面想到神无限的恩典，另一面想到他自己是何等的不配。在那个时候，晚年的保罗，有了年纪的保罗，是属灵的保罗，是发光的保罗，是圣洁的保罗，但在他的感觉里面，他觉得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灵工作。所以我们看见说摩西改什么意思？摩西改就是小的人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圣灵要用那微小的声音，要把那个大的高的王亚哈薛罗慢慢慢慢把它缩小了缩小了。这就是圣灵在保罗身上的工作，这也是圣灵在以斯帖里面的工作。慢慢你发现这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就是那个亚哈薛罗王。